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的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我们在过去几集呢，一直在跟大家在探讨中共是怎么钳制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今天呢，我们接续这个话题，第五次呢，来谈谈中共怎么钳制新闻自由。我们注意到，在今年开年以来呢，中共连续发布了三个禁令，禁止国内的这些媒体呢使用外国的这些报道，尤其是报道国际新闻啦什么等等。那么第二呢，我们看见就是在六七月份的时候，这个人大常委会呢在审议这个叫做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草案。然后呢，在第三件事情呢，我们上回就谈到说，中共发布了一个叫做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资料的一个管理办法。那么上回我们特别着重谈了一下这个管理办法里面呢有几个关键的部分，那我们也开始谈了一点，我现在帮各位这朋友呢再重复一下。在这个管理办法当中第11条呢，他说这个外国的这个媒体呢在中国境内发布资料的时候呢不可以含有这些内容。他一共列了大概10点，他譬如说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一些基本原则的啦，然后破坏中国的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啦，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啦，跟国家荣誉跟利益等等。那么上回呢我们着重谈了第一条，我们的整个观察呢就是说，中共在这些规定当中呢可以说是巨细靡遗，凡是他不喜欢的东西呢他全给你列举出来了，然后最后呢还列举了一个这个可以说是空白条款。这个空白条款就是他凡是不喜欢你呢基本上就可以把内容填上呢，就可以去限制你。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接续这话题呢，继续看看这么这十几条的禁令呢它对中国的这些新闻自由呢它的危害究竟在什么地方。好了，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二项。第二项它说破坏中国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这句话从这个一般文字来说呢是非常在理。我想每个国家呢大体呢都可以这么说。那么为什么这话在中国大陆由中共说出来我们就觉得不太恰当呢？是这么来的，我举个例子，97年中国不是把香港收回来吗？99年又把澳门收回来了，然后在这两个地方呢就实行一国两制。中共在推行一国两制的时候呢讲得很明白，50年不变，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呢这些都不会改变，然后信誓旦旦将来呢这个香港澳门呢会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差。而且邓小平呢在1980年代接见香港的代表团到北京呢去关切一国两制的时候呢，邓小平讲得很明确，等到这个50年之后，也就是50年不变到期了，50年之后呢中国大陆发展起来了，然后香港就不用担心了。邓小平的话呢坦白说是有点远见的，他的意思是说，他没有这么说，不过他意思呢很清楚，现在我们落后你们进步，然后50年之后呢我们慢慢赶上来，改革开放搞得好了赶上来了，赶上来之后呢是我们越来越像你们，不是你们越来越像我们，所以一国两制呢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就是明白就是告诉香港的访问团人说呢，将来是大陆向香港，不是香港向大陆，所以一国两制呢是向那个方向走，不是向我们的方向走，你尽管放心。可是我们当时就不相信，当时很多香港学者专家呢也不相信，大家纷纷写文章啦或什么等等在探讨说这个一国两制实施下来呢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好了，那么1997终于到了，然后中国大陆也收回香港了，过两年收回澳门了，然后一国两制呢在两边铺开，结果一实施下去我们就晓得几年之内呢就开始变了调。所以现在假设说一国两制呢走到今天呢，你看看也已经都七八年了。好了，那么如果说现在这个方法颁布了，刚刚讲说那管理办法颁布之后有这么一条嘛，说破坏中国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那么现在有人在大陆上他准备讨论这个一国两制，他是一个香港朋友，然后呢他叫到内地去观光，我们这么假设，他跑到四川成都去，然后呢就跟他老朋友见面了，哎，他说当年咱们怎么在哪里一起怎么过日子，现在呢你跑到香港去，然后现在香港怎么样，那这个朋友就说了，哎，我是这个比如说90年代或80年代去的香港的，刚刚去挺好的，英国人管制各方面呢都挺不错的，很进步然后很开放，虽然我们不能投票没什么选举权，可是社会很自由。 社会自由表现在几个地方，表现在生活上轻松啊，没有政治的压力，没有共产党的管制。然后呢，精神上的自由，因为我们言论非常自由，我们就是不能投票，不能选总督，不能干什么，哎，是这样的。但是呢，1997年颁布了一国两制之后呢，讲说要一国两制，就是香港玩他的两制。可是呢，这个香港的朋友呢，从大陆，从内地呢到香港朋友，他说，就这么短短的六七年、七八年呢，这一国两制呢，就把香港搞得开始不像样了。香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一国，越来越少两制。然后这个话讲了之后呢，他如果旁边有媒体记者听到，听到之后呢，就说，哎，你们两位先生这谈话很有趣，我来给你们做个这现场采访，采访完就爆出去了，那你们说这可以不可以呢？这个人说，太多的一国，然后太少的两制，那这话是不是破坏这个国家主权跟领土的完整呢？好，这第一个例子。第二例子我们讲的比较具体了。那么在一国两制施行一段时间之后，中共觉得说这样子还不行，我们还是得收紧一点点，所以中共不断的对香港这个特首政府施压，香港的特区政府呢就只好说，那好吧，我来对这个基本法的23条呢，我再来把它收紧一点点。所以针对23条呢，对于怎么样去这个掌握这个香港社会的治安啦、安全什么等等呢，然后我才做进一步的管制，我想定个条例。这个消息一出来呢，香港人大哗，香港说，你一国两制还没落实呢，现在你又朝一国的方向来收紧，所以在香港社会辩论非常激烈。到了2002年12月20几号的时候，很多香港人非常生气，就自动自发去上街去游行了。这一游行呢，几十万人，当时真的是万人空巷，哇，顶着太阳在那边走。好了，那么这件事情呢，世界各国报道的非常多。因为香港的过去是有游行没有错，但是搞个50万人的游行，又是针对基本法23条，又是针对中共对香港的进一步的管制所做出的这种反应，换句话说，老百姓反弹非常严重。世界各国媒体都报道了，不管是平面媒体、电子媒体、电视、广播什么全报了，但是大陆并没有什么报道，新华社也没做什么报道，新华社更没有报道说这么几十万人上街是因为反对一国两制，是反对23条的这种落实的这个来的。那么现在新华社没有报道，我们要不要追究他呢？那现在中共的态度是，不但不追究新华社报道失职的责任，反而要把管制其他媒体的这责任呢给新华社，你说这样做恰当吗？那么类似的问题呢还非常多。再譬如说呢，一国两制底下呢，承诺香港呢有终审权，换句话说，香港的这个法院呢自己又一层层层的层级到这个上面呢，它可以自己本身呢有决定权，它有终审权。结果后来对于这个大陆内地人呢移民香港，让这婚生子女在属于到底是什么国籍争论了很久，是不是具有香港身份争论很久。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在香港法院在那边打官司，打到最后说，哎，这终审权呢不在香港，要送到北京去，香港大哗。那么这件事情呢，北京的报道跟国际的报道很不一样的，北京报道一昧是强调一国，但是国际跟香港报道呢是强调两制。好，那现在问题出来了，北京的一国跟香港的两制发生冲突，那么现在谁的报道做得准？那么香港的报道报道了事实，北京的报道没有报道事实，那么我们要不要追究一下北京报道的责任呢？好，这个问题我们先谈到这儿，休息一会儿呢，我们有更有趣的这话题跟各位接续来谈一谈。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回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的现场，我们接着话题呢跟大家再继续谈下去。我们今天刚才主要谈的是在上次那个十几个条款当中的第二项，讲到破坏中国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呢，是说如果有人批评了这个一国两制，然后指出一些缺点，然后呢再做了报道或是没有做报道，我们怎么看待这些事情，然后这个刚才讲的管理办法呢，处罚不处罚的问题。我们就接续这话题来看下去。我们刚刚不是谈到说这个香港的终审权吗？那我们再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们原来谈到说香港呢，它本来有比较高的新闻自由， 各种各样的政论杂志啦、社会刊物呢非常多。那么有些是算是相当严肃的政论刊物，他们讨论香港的政治，讨论世界的政治，但他们最关切的是中国大陆的政治。所以大概在差不多70年代到90年代呢，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呢，当时香港的这些言论自由呢相当的活泼，空气相当的自由，各种各样的政论杂志呢，从偏左的到中立的到偏右的，各种各样都有，可以说整个光谱满满的。可是我们就看到一国两制呢在97年前后要实施的时候，很多这些刊物呢逐渐开始收了，有些呢干脆怕了，就不敢做了，然后整个人呢这个移民移到国外去，到国外呢去从事别的生活去了。那么有些人呢在香港他是继续办，但是呢缩减了很多。那么有些人在香港继续办，他干脆左转跑去亲中去了。好了，那么如果有一个人看到这种情况，然后进到大陆去，看到大陆里面这些媒体说，你们这些媒体呢，老实说还赶不上香港当年的情况，香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现在一国两制来了之后呢，这整个情势变差了，所以他得了个结论，这个一国两制呢，在香港这么运作，是破坏了香港的自由，使得香港一国两制其实是没有落实等等。那么这个人这个话，刚好被一个外国媒体，比如说 BBC,在南京什么人听到就说，哎，你这位先生呢很有见解，那这样子我来访问你一下。这位先生刚好又是一位这个某大学教授，他接受采访了，然后 BBC 就采访了这么一个大学的教授，然后从南京发稿发出去。那么请问他有没有破坏中国国家统一，有没有破坏主权跟领土完整？按照一般民主国家来说，这评论完全不是问题，这个题目要叫台湾出来人听的，那简直就不当回事。可是在对中国大陆，尤其对中共来说呢，这恐怕就是非常尖锐的阶级矛盾跟敌我斗争的表现，因为有人在这里散布对香港的一国两制不实或者不利的言论。中共经常这么扣帽子，我这么说话呢大家很可以理解。那么大家说呢，这个恐怕还不能说明问题，那我们再举下一个例子。譬如说呢，香港不是要办选举吗？香港有立法局的议员选举，然后有这个特首或行政长官的这个选举。那么在原来基本法上呢，定的是说这个间接选举，现在是有一个这个选举人团，然后由这个选举人团呢，他们来想办法来选。好了，那么现在是间接选举。但是呢，那个基本法上面也规定说，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可以来进行直选啊，这个行政长官也好，或者说这个立法局的这些议员也好呢，都可以来直选。好了，那么现在香港市民呢，来争取直选。那么大家在上街，在香港呢上街游行，一来呢又是几万人或几十万人，这事情是发生过的。好了，几十万上街游行了，结果没有报道。但是呢，在广东呢有一个外国媒体，他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他晓得广东有些居民呢也晓得这个消息，他就采访广东和广州附近这些呢民风比较开的居民，说你们晓不晓得香港有这么个游行，争取这个特首啦跟这个立法局议员双直选的这么游行，你知不知道？假设说这个广州市民知道，他说他知道，然后他有一些见解，他是一个广州某大学的大学生，他有这个见解，然后慷慨激昂发了一通的议论，然后他说，哎，不但我有这见解，我同学有这见解，你们可以来采访他。他就引着这个媒体呢，这个外国媒体到他大学宿舍去采访了，采访完之后报道了。请问这个行为有没有破坏中国国家统一，破坏主权跟领土完整？同样的，在民主国家也不认为是问题，但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共统治的这个中国大陆，恐怕就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了。所以像这一类的事情呢，我们不厌其烦指出来，是告诉大家说，中国大陆统治方式跟外国是很不一样的，定这种条文出来本身呢，就已经把它跟其他国家的新闻自由呢画出了一个非常宽的鸿沟。如果各位如果再不相信的话，我可以举具体的例子。2004年 ,2005 年香港每逢到7月1号的时候都有一个大游行。这个大游行呢人数非常多，规模非常的大。然后呢他各自有不同的诉求。这诉求多到什么地步呢？应该说就是各个团体有各个团体的诉求，但是每一年的这个游行呢它都有一个主题诉求。但这个主题诉求呢，我们也注意看了一下，大陆也曾经约略报道这些游行， 但从来没有告诉大家它的主题诉求是什么。他甚至没有讲游行的规模，也没有讲游行的口号的这主题。那么这个题目呢，因为非常大，所以我们现在呢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接着跟大家好好的谈谈香港的这个游行呢，大陆是怎么报道的。一会儿回来。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回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的现场。我们接续刚才的话题呢，这个香港7月1号的这个大游行。过去这几年呢，香港7月1号呢都有大游行，比如说2004、2005呢都有这么一个大游行。我们就举2004年这个游行好了。2004年的游行呢，香港这个主轴呢基本上是要还政于民，反对这个中共呢不断的在这个把香港的自由度呢逐渐的压缩，要求这个双普选，就是特首啦跟着立法局的议员呢双普选。所以打出的这个游行的这主轴呢是这么一个主轴。那大部分团体的口号都是这样的，那少部分人会要求董建华下台啦，会要求这啊那什么等等的，那是其他这旁枝末节，但这个主轴呢是这样子的。所以世界各国的媒体呢也都来到这里了，他们来到这里呢很详细的观察跟记录，他用镜头记录，所以镜头呢会把几十万上街的那种浩浩荡荡的画面呢传输给他的这个观众看。他们一般呢如果条件不够好的话呢，记者就在地面上跑，或者在爬在天桥上面呢，从天桥俯照下去，然后看到那浩浩荡荡的人群。条件够一点的呢，他有好几架摄影机，一架呢在接近地面的附近，一架呢大概在这个高楼的某个制高点上呢，他可以看到那些这个游行的人群呢，他必然经过的点，他从那边去拍。比如说通常呢启发点呢是维多利亚公园，那么他就在维多利亚公园呢在那边拍，然后看说人群怎么集结，然后怎么呼口号，怎么这个精神讲话，怎么开始发动，怎么开始游行。然后路上他会追着行人拍，或许去采访两句话，或者说问问这领导人的意见，或者问问不同团体或领导呼口号人他什么想法，他参加这个游行什么感受。然后他也会记录旁观者的表情，这些看游行人他赞成不赞成反对或是批评什么等等，他全部会很详细的记录。然后最后他还会采访一下，譬如说这个特首，采访一下董建华，说你对今天游行你有什么感想，然后市民的呼吁你准备怎么回应，他去问这个各级长官，然后他可能跑去问这个警察局的这个指挥官，他说这个你现在看了这游行，你有没有不满意的地方，你觉得什么什么见解什么等等，然后你估算有多少人。也就是一个新闻呢大体要做了这个样子。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些条件特好的这些通讯社也好，或者说是报社也好呢，他可能那天会雇直升机，直升机在天空上飞呢，他去追的那个人群呢，他去一段一段拍了，然后拼给大家看，说你看这是我们从直升机上看到的画面。所以整个新闻呢会做得非常立体非常丰富。那让我们来看看新华社是怎么报道的。新华社呢在新华网2004年7月1号他做了这个报道，报道的标题是说董建华回应游行冒号聆听不同意见是特区政府的责任。这话也没有错了啊，就是说这个既然有了游行了，然后这个特区的行政长官董建华就回应这游行，然后表达他的这意见，一句话说完了，他说聆听不同意见是特区政府责任，可圈可点，没有错。可是如果整个这个香港游行呢，这新华网就报这一条消息呢，那就很奇怪了。如果各位看到内容的话，你会觉得更奇怪。他这边开宗明义讲说7月1号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这个董建华呢在1号的时候表示他怎么怎么回应，然后底下呢他用了一行多一点点文字，他来描述这个游行。他说1日下午香港部分市民在港区游行，游行期间有89条巴士路线和23条专线小巴被迫改道。这是他所有描述游行的文字了。然后底下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董建华怎么看待这次游行，他有什么见解什么等等。然后再转回来有两段，有一段是说倒数第二段是说7月1号是香港回归这个中国的什么什么纪念日什么等等，然后各界为了热烈庆祝举办了各种各样的仪式剪彩游行什么等等。 让人家觉得说这个游行是为了庆祝回归的。最后一段话更有趣，今年以来中央政府为了维护香港的繁荣安定，对香港做了多大多大的贡献努力什么等等，香港市民自表感谢。所以他的整个这个游行的新闻，各位看到了什么东西呢？游行呢逼迫了89条巴士跟23条什么专线改道，其他呢全部是一片光明。至于多少人游行，为什么游行，然后游行的这情况有多热烈，呼喊了什么口号，他的诉求是什么，然后各级长官，然后这些立法局议员怎么看待，怎么呼应，然后怎么回应，然后警察局他怎么表示同情，但他的执法什么等等，一字一个字没有提。说来说去呢，还是伟大光荣正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呢，香港蒸蒸日上，然后中央政府越来越关切香港，香港越变越好。至于香港老百姓究竟在想什么，这条新闻里面一个字没看见。我不是说这条新闻不能要，我是说不能只有这种新闻。这种新闻你要表达中央政府意见，那没有关系，可以，因为它官方立场呢跟民间立场是有差距的。但是民间的声音你若不反映出来的话，大家怎么晓得说民意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我们反复批评，我们说这种新闻呢，或者中共这种前置新闻心态非常要不得呢，就在这里。那最后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有人说一国两制非常好，我觉得真好。那这样子，我来采访一下，有一个外国的记者呢，他说我决心呢来再问问其他各省啊对于一国两制的见解。他跑去问沿海各省，问广东省，问福建，问浙江，问江苏，说一国两制很好，你们要不要一国两制？你们要不要跟中央去争取一国两制？各省呢，有些人可能明哲保身，他说啊，这东西太敏感了，我不好谈，一国两制是给香港的。那有些人说啊，这东西看看中央意见吧，他比较圆滑。那么这个外国记者呢，一听了不得要领，他说这样子，这个一国两制呢，或许我得问一些比较更有趣的地方。他跑去问了新疆的这领导人，跑去问了内蒙的领导人，跑去问了西藏的领导人，问了汉族干部，问了藏族、蒙族、维族跟这个回族的这个干部，说你们对一国两制什么想法啊？如果给你们像香港一样的一国两制，你赞不赞成？好了，那么这个记者问完之后，在北京发这条新闻，请问新华社会怎么看待？新华社会认为说他是这个很忠实的在反映各省市领导人对于一国两制的见解呢，还是新华社认为说你在挑拨咱们这个中央跟地方的关系，你在煽风点火，你在恶毒攻击，你在意图破坏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我想各位明白中国共产党统治风格的呢，你很快就晓得我在说什么。所以我现在说的问题是，这些新闻自由若被中共钳制成这样子的话，那中国还有希望吗？那么这个题目呢，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只能谈到这里了，我们下次继续谈谈别的话题，我们下次再会。